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6课。我们今天要特别针对在旧约十诫里面出埃及记第20章第14节第7诫不可奸淫这个部分呢，来谈论有关于自卫、关于手淫的议题。首先呢，我们针对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4节不可奸淫这个部分呢，来做说明。在第7诫里面是特别凸显出婚姻的神圣。在神学上呢，婚姻是上帝为人类所定下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在创世纪第2章第24节。而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5节也告诉了我们，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还有一生一世。离婚、婚外情都是破坏了马拉基书第2章第14节所说的婚约，而人对配偶的不贞也象征了是违背了与上帝之间的那个约。所以比方说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耶利米书第23章第10节，以西结书16章，何西阿书第4章13节到14节，何西阿书第7章第4节，都告诉了我们，众先知常常责备以色列百姓，说他们犯了淫乱的罪，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别神。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社会制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并且在神学上面也象征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此外呢，第7诫不可奸淫，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有所诠释，而耶稣的解释里面也更加凸显了第7诫的全面性。在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到30节，在那儿说呢，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看到了耶稣用犹太拉比所习惯的夸张的手法来使自己的观点得以让听者可以铭记于心。耶稣用砍去一手一足，用剜去一眼来表示，我们为了要躲避试探，我们需要做出重大的牺牲，这牺牲呢，可能是断绝某种关系，放弃某种嗜好。所以这里的砍去一手一足，剜去一眼，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耶稣乃是在挑战我们，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预备好，为了躲避试探而做出巨大的牺牲呢？此外，在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到30节里面，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将性伦理的议题 导入了思想动机的层次，这也是你我身为基督徒所需要去留意之处。首先呢，我们就来针对耶稣的权势来做深入的了解。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30节，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在这里妇女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指着已婚的女子，也就是别人的妻子。耶稣在这儿意思很清楚，耶稣所禁止的就是那个不正当的性欲，那个隐藏起来犯奸淫的邪念，也就是想要企图占有别人的妻子。在圣经里面，一切性的合法性只在婚姻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7节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日前的德人接触一个异端组织，叫做 The Family， 家庭。这个机构呢，它外面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并且推销一本杂志，叫做《活跃人生》。里面呢，有很多圣经的教导，教导我们如何去活出一个有见证的家庭生活。它的创始人叫做 David Berg。David Berg 呢，是一位牧师，在美国。有一回，他去旅馆和他的妻子 Maria 一起，而 David Berg 呢，看到一位男子，一位孤单的商人，很空虚，就叫他的妻子呢，去安慰这位孤单的商人，甚至于鼓励 Maria 呢，用性关系去安慰这位孤单的商人，因为爱一个人就是要舍己。所以 David Berg 呢，就让他的妻子 Maria 去和别人发生了性行为。并且呢 The Family 也说，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就是父亲，圣灵就是母亲，而圣子耶稣呢就是子，他们三人组成一个 The Family， 一个家庭。圣灵是女的，圣经哪里有说圣灵是女的？德人在想，他们为什么推敲出这样的一个教义呢？我在想，可能的是呢，因为圣灵 Pneuma 那个希腊文，它的字尾是阴性的。我想，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字尾是阴性的，所以就认为圣灵的性别是女的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 The Family， 你听到这种言论，我要告诉你，那是错谬的。希腊文的字尾和性别没有绝对的关系。比方说好了，道路那个字 Hodos 道路是它的字尾是阳性，难道我们走在路上那个马路是男的吗？不是的。还有 Aletheia 那个真理那个字呢，是阴性的，难道真理都是女性的吗？不是的。因此 The Family 从一种错谬的字义研究导出一个错误的神论。还不止如此，他们鼓励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凡物共用嘛。反正呢，既然在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的发展里面看到他们凡物共用，那么很多东西都要分享啊。所以 The Family 他们弟兄姐妹住在一起，我觉得没有问题，爱大家分享，你看到有需要，你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但是呢，他们连分享，连性关系，连夫妻的性关系都可以和别的弟兄姐妹分享。我的妻子可以和别的弟兄发生关系，而别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和我发生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肢体关系可以彼此分享，但是不包含性关系。合法的性只有在婚姻里面才被允许，才被上帝所赐福。中国的告子说，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是人的本性。没有错，性欲是我们的本性，是神所赋予的。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顺性而为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3节 凸显出当时哥林多人的观念。哥林多人呢认为，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肚子会饿要吃东西嘛，因此吃东西没有罪。哥林多人也认为，那么如此的话呢，性既然有性的需要就去满足嘛，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呀。然而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没有错，基督徒有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呢，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所需要恢复的自由是为所应为的自由。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该何去何从，该何为，该何所措手足。面对性的试探，我们不是顺性而为的去迎合。我们看到当面对性试探，圣经的态度呢，在创世纪第39章约瑟的故事就给予你我很大的提示。在创世纪第39章第7节到第20节里面呢，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予以色诱，约瑟如何面对呢？约瑟选择了 run away， 逃跑。原来面对诱惑最好的方式是逃离。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个遇见呢，是陷入在试探里面。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试探里面。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也许你会接触到一些色情的网站、色情的书籍、色情的影片。不要陷入在里面。学习约瑟的原则， run away， 赶快逃离。马丁路德说呢，马丁路德这位改教家说，我们不能够避免鸟从头上飞过，但却能避免它在头上筑巢。我们不能避免鸟从头上飞过，但却能避免它在头上筑巢。所以弟兄姐妹，德人在谈论第七戒不可奸淫一开始呢，我要说，面对这个社会许多性的试探、性的诱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也告诉我们，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我们是否为了躲避试探而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远离色情影片，远离色情网站，远离色情书籍，甚至于面对异性的挑逗，我们予以断绝。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放弃这些机会，断绝这些关系，放弃一些嗜好，做出重大的牺牲呢？我们知道，有时顺服神话语的结果，历史不一定是愉快的。当约瑟拒绝诱惑，并没有为约瑟带来立即的奖赏，反而他被打入大牢里面。可是我们至终会知道，神会奖赏顺服者，即便顺服的历史结果、马上的结果不一定是愉快的，但是顺服必定终将带来蒙福。期盼你我都是一个蒙福的人。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基督教伦理学第16课。我们正谈论在旧约十诫里面第七诫不可奸淫这一方面应用的议题，特别要谈到有关于自卫和手淫这个方面。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经过学者调查，有 90% 的男性和超过 50% 的女性有过自慰的行为。那么什么叫做自慰？什么叫做手淫呢？就学术上的定义来讲，自慰就是借着用手或是工具压迫自己的性器官以求得快慰感的行为。那么什么是手淫呢？手淫与自慰的不同之处，就是手淫有意淫的对象，也就是想象的对象。这是一种就学术上的定义的一种说明。可是这种学术上的定义，有时却陷入一个没有考量到的困境，那就是人是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受造物，我们很难把自慰和手淫就理性和感性的部分予以切割。比方说好了，你说自慰是没有意淫的对象，然后透过手的压迫或是工具的刺激来求得快慰感，那么既然没有意淫的对象，是否就没有罪了呢？其实很难这样区分的，因为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受造物，我们常常容易把理性和感性分开，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分开的，理性比方说学术的研究，感性比方说音乐的欣赏，但也有一些部分是理性和感性常常有交集，会融合在一起的。比方说我爱一个人，我在理性上经过分析他的表现等等，或是我了解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婚姻是一个约，我意志上我立了这个约，我就必须要守约。但是我在表达我爱对方的时候，除了我爱我的妻子，就感性的部分，我在表达那个爱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觉会上来，有很多的诗情画意会上来。我说我爱他，我爱我的妻子，我很难把理性和感性做一个严格的切割。换到自慰这个议题，有谁可以控制他的思想说，我在自慰的时候，我一点点罪的成分，我一点点污秽的思想都没有？没有人可以这样说的。所以既然有犯罪的可能，我们是否就尽量不要去做？当然更不要说意淫了。意淫是即便你没有用手用工具去压迫性器官，可是你透过思想，你不经过动作，那也是一种犯罪。耶稣很清楚地说，凡是对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9节也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圣殿，我们就不可以随意的糟蹋它。我想不只是自慰，不只是手淫，甚至意淫，我们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我们都必须持定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过生活。如果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不能够随意糟蹋的，
随便熬夜，吃方面呢随便吃，伤害身体，甚至于自慰、手淫、意淫也是如此。好，关于这个议题呢，还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来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基督教伦理学第16课，我们要谈的是第7节不可奸淫这个主题的应用。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刚才谈了有关于手淫和自慰的议题，我们来提一提在教会里面会出现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问说，那么如果夫妻为了要增进闺房之乐，需要学得一些性的技巧，可不可以透过一起去租一些色情的录像带来学习呢？从圣经来说，当然是不可以。我们刚才在最开始所说的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就已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当我们在看录像带里面的男主角或是女主角在行不堪入目的性交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被勾起那种淫念。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此我认为，如果在床地之间你们要去增加夫妻在性的技巧，可以去借一些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书籍，有很多属于夫妻之间家庭保健的一些书籍都有这一方面的提示。我们要尤其小心在这世代里面不要把奸淫这项罪给合理化了。我常说，人是有一个堕落的本性，自从人犯罪之后就有堕落的倾向。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常常要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是要力争上游。特别现在很多人很晚婚，你有性的需要。有一些谬论说，性的需要就好像肚腹的饥饿一样，既然饥饿就去满足他的需要，这种满足需要是没有罪的。其实不是，整本圣经的教导并没有把性的需要等同于好像一种肚腹的需要。甚至就肚腹的需要而言，神都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的话。耶稣也曾经面对过试探。所以当我们有性的需要的时候，千万不要合理化，而是需要像约瑟一样，我先前所提的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予以色诱，而约瑟的方法就是 run away， 逃离。面对性的需要，你一旦有这种想法和意念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撒旦来找你的时候了。我们要赶紧逃离。怎么样逃离呢？一个方法可能是离开那个环境，另外一个方法可能是转移焦点，比方说透过运动去发泄，去转移注意力，来帮助我们脱离那样一个性的试探。 特别现在在网络上面的试探太多了。德仁自己，我每一天收这个电子邮件，有很大的比例也是这些色情的图片和资料。你如何把你的电脑荧幕是朝外的，是让人可以看得见的，而不要让自己有犯罪的机会。再者，你我也看到，若是你陷入到这种习惯性的自慰，透过自慰来满足性的需要，除了你犯了奸淫之外呢，那种习惯性的一种行为也成了你的捆绑。而这捆绑的本身，除了与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相抵触之外，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因此，弟兄姐妹，不要让魔鬼有机会。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最后我要说，神对他的儿女的旨意是很明确的，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思想意念也变得神圣。在某大学，美国某大学的企业管理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精简，如何减少，如何精简。教授呢就问课堂学生说，如果把旧约的十诫要做精简的话，你们会精简哪一条诫命呢？同学竟然异口同声说，不可奸淫。在犹太人里面也有一个笑话说，表示以色列人曾经派摩西又回去重新与神谈判十诫，希望废除不得奸淫的诫命。当然这是个笑话，但也凸显出我们的性欲真的是一个最不容易去控制的一种欲念。我们的个性需要控制，我们的脾气需要控制，我们的说话需要控制，同样的，我们的性欲也让你我一起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来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性欲。好，最后呢，德仁也要说，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可以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此外，亦或是您面对基督教伦理的议题，包括今天我们所谈的有关于自慰的一些议题，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来信与我张德仁交流。德仁呢是相当愿意与您互动的。好，我们下一回呢也会再来针对第七诫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呢，来谈一谈有关于离婚还有同性恋的议题。特别现在在国外，在国内，同性恋似乎慢慢成了一个社会的主流，也有很多错谬的说法在激荡着，在影响着基督徒的思想。就好像先前我所说的，有人说反正有性的需要就去满足他嘛，这种错谬的思想。同性恋也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一种模式之一啊。到底我们要如何从标准原则，从动机原则，从场合或者处境原则来面对呢？这是我们下一回所要来探讨的。好，以上就是基督教伦理学第16课的讲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